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我们研读大卫的事迹，知道他非常成功，因为他愿意寻找耶和华的指引。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看到大卫渴望报答神，但是耶和华似乎有另一个计划。好，我们来仔细的研读这段圣经，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上一回呢，我们讲到大卫确实没有遵照神在律法上的规定，他擅自造了一辆牛车，用牛来拉约柜。他并没有遵从神的谋士，而是照着非利士人的方式，当然这样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这一次呢，他查考了圣经，照着耶和华在律法上的指示，让祭司来钢抬约柜，他们每走六步，他就向耶和华献祭，然后呢，他们再走六步，再向耶和华献祭。当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又向耶和华献另一次祭。他呢非常兴奋，心中无比欢欣，以色列百姓也都赞美耶和华向神献祭。大卫在百姓当中极力的跳舞颂赞神，因为约柜现在运回耶路撒冷了。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大卫进来要祝福他的全家。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节说，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入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那些婢女会藐视你。哦，那是一大盆冷水当头泼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大卫对米甲说，大卫对他很刻薄地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实际上大卫不与米甲同房发生关系，要羞辱他，不让他有生孩子的尊荣。因为在当时的文化中，生小孩对一个妇女来说呢，是最重要的事。对她丈夫来说，替她生儿子呢，也特别重要。所以大卫跟米甲呢，扯平了，你最好啊，不要随便的去对待大卫。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十三节，继续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现在他的国度建立起来，他权大而且有能力。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你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大卫明白神是在应许弥赛亚要从他的后裔而出，这是神对他做的一个荣耀的应许。大卫呢感到失望，因为神说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但是好消息却是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弥赛亚要从你而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第14到18节，耶和华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着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提醒他，要回想他的过去，你以前呢，不过是个牧羊人，我把你从看守羊群的牧人变为一国之君，来统治我的百姓。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成为君王。大卫呢，在回想神过去赐给他的好处。主耶和华呀，你竟然使我成为统治者。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19节说，主耶和华呀，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换句话说，耶和华呀，这不是一件小事儿，而是大事。但还不止这些呢，你现在呢还跟我讲到我未来的家事，告诉我将来的事。你知道吗？你要来看看神为你做的一切是什么呢？ 就像大卫所说的，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神把我从我的罪恶中救赎出来，使我成为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换句话说呢，这是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但神呢又给了我们关于将来的美好应许，就是关于神国度的应许。我们将来要与神一起在公义中，在喜乐和平安里，在他永恒的国度里永远同住。我们将永远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将要与基督一同掌王权啊，这就是神论到你将来要拥有的一切荣耀。这不是神为你做的小事，那是神为你跟我所做的荣耀大事。当你想到神把我们从怎么样的地步带过来，现在呢，他又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事，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与他相交，我们的内心是何等的感恩呢？当然还不止这些，神还继续讲到你在他永恒的国度里的永远福分，你将要在那里与他一同永远永远的活着。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当然不是啦，这是神的恩典，就是人的经历来说呢，我们确实对这一方面的事体会的太少太少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20节说，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神呢，我真是无言以对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我对你恩典的感激之情。保罗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31到34节。第一，神是帮助你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是抵挡我的，不，神是帮助你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撒旦是抵挡你的，但是谁能抵挡神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不会指控你的。罗马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撒旦呢，经常用你的失败、软弱等等来控告你，但是神不会用这些事来控告你。神已经称你为义，他看你就好像从没犯过罪一样，谁能定你的罪呢？耶稣也不定你的罪。耶稣说，嘿，我不是来定这世界的罪，乃是要叫这世界因我而得救。请留意听着，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因此呢，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是的，而且他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现在耶稣就在神宝座前为你代求，因为你软弱、失败和跌倒，所以他为你代求。他在那里为你代求，不是定你的罪，他也不是说啊，父神呐、啊，你瞧啊，他又失败了，不是吗？ 为什么我们不把它除掉呢？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把它给忘了呢？我们去照顾别人吧。不，完全不是这样。当你跌倒的时候，他就说，父神啊，求你把那弟兄记在我的账上吧，让我来替他承担。父神，求你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那里呢，为你代求，为你的好处而代求，他并不是定你的罪。嗨，如果神是帮助我们的，你还有什么说的呢？当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大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都难以言表。大卫还能再说什么呢？他是最善于辞令的，最有修养的人，他是那么的有言语的恩赐，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感觉的人。我喜欢读诗篇，因为大卫善于表达自己，他能够把我感觉到却又没法说出来的事啊，都表达出来。大卫这个人呢，就是那样善于辞令。哦，可能呢，他却也来到了一个难以表达的地步的。他说，神啊，你真是做了太奇妙的事，你已经告立我为一国之君。过去我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小牧童，而你呢，竟然立我为你百姓的君王，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啊，主啊！你又说到我未来的家世，甚至应许弥赛亚要降临，主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21节说：“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他说，嗨，主啊，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样的大人物，也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好。你做了这一切，那是由于你的话语和你自己心意的缘故。这些事呢，是因为你的公义而出，不是出于我。这些事是出于你的美善，不是出于我的义。神的恩典从来都不是对着你的善行或者公义的奖赏，神的恩典呢，永远都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意，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话语的缘故，所以他才为你成就了这一切，更不是因为你配得的，也不是因为你特别的好或者是特别的良善，所以就得到了这个特别的祝福。不是的，绝不是这样，只是因为神爱你，这是神的本质。尽管你知道自己是何等叫人讨厌，何等的不配，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向你表达他的爱，让你完全的沐浴在他的大爱之中。你只要存着感恩的心，接受他的恩典就是了，这是最难办到的事，不是吗？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的儿子啊，在某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打电话给他说，爸爸，我想跟您谈谈。史牧师说，好啊。儿子告诉他，最近临到他身上了许多的祝福，因此他儿子说，我就是担心，你知道吗，神给了我这么多，真让我有点担心。他儿子确实有点担心。于是呢，史牧师说，这样白白接受神的恩典确实是很难，是不是啊？这就是他儿子的问题了，就单单的接受神的美善吧。神待我这么好，实在是不敢当啊，我实在是不配得这些的。当神要把他的恩典倾倒下来给你，你呢就会觉得难以消受。你在想，哇，这对我来说是太多了，我不配呀。有一件事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神爱你，他做的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爱你，不是因为你配得。主啊，我知道你成就这一切都是为着你话语的缘故，是因着你的心意的缘故。我知道 你已经成就了这一切，不是因为大卫有多好，或者是他配得神的祝福。神啊，我知道。撒母耳记下第七章22-29节说，主耶和华呀，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主啊，你是何等伟大，有何神像你，在你以外没有别神。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呀，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好吧，神啊，你已经说了，你就会去做。主啊，请你成就你的应许吧。我知道你已经说了，现在请你来成就，请你建造这永远的家室。这是大卫对神荣耀应许的回应。神要建立大卫的家室，让弥赛亚从他而出。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次节目中呢，再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都能得着灵命的滋养。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提醒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良善或者是公义，所以神要把他的恩典赏赐给我们，神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是由于他爱的本质，所以他乐意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信仰的问题，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很多时候，人们开始在社会上工作，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计划和目标。查克老师，您当初开始您的侍奉工作的时候，有什么目标吗？您有什么计划吗？如果有的话，您回顾这些目标和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帮助您达到今天这个地步？
弟兄啊，基本上我只想单单的服侍主，我希望也不断祷告，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建立一间有250人的教会。我觉得那个数目呢，是一间很理想的教会了，因为你能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你也会有足够的支持，而不必去靠外面的侍奉，甚至于还可以进行有限度的宣教计划。这就是我个人的理想，就是做众人的仆人，能够带领他们通过神的话语更加认识神，更明白神的作为。主如果是愿意呢， 它就会让我们看见比这些还要更多的成果。
是的，神在我们身上总是有他美好的计划。我们看到主怎么样在查克老师生命中成就他的恩典，我们的内心真是充满感恩。好，下回呢，我们要研读有关大卫的胜利，还有为什么他开始大量的收集金银和铜。欢迎到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